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韩文弟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韩文弟兄的讯息了，再一次收到呢，非常的开心呢。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一集《魔术家的外甥》，这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大家比较熟悉这一系列故事集的其中第二集《狮王、女巫、衣橱》，因为有拍摄成电影。那刘文在多年前呢，也参与了这一本书的广播剧的录制啊，很多人没有读过第一集《魔术家的外甥》，希望在节目中跟你分享，你也会喜欢呢。那我们在读这一本书，还有读来自于韩文的家书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天韵诗班的《有一种喜乐》。
有一种喜乐，深深藏在心的里面。其实快乐的理由已经不见，有一种平安深深藏在心的里面，即使渴望的平静难以实现，有一种决心深深藏在心的里面，即使世界的谎言不断改变，有一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韩文弟兄的家书，在信中说到：亲爱的书香家人的家主刘文姐妹，主内平安，又是好久没有与你联系了。其实多年以来，收听书香园地是我生活中的亮光，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通过微信反复收听过往的节目，这段时间听了一篇又一篇的情感健康的门徒，对我作为基督徒情感方面的健康带来莫大的亮光，使我也为自己不健康的情感心理经历了一次溯源，一次诊断，一次穿墙，一次清创与治疗，深感心灵上的疗愈之恩。正因为自己经历的恩惠，前段时间我邀请我的家人和胞兄弟姐妹一起来收听，我们一起来追溯我们的家族树，找出代代之间有哪些家族性遗传的问题，相信我们的家人都会因此来认识自己情感来源的部分原因，从中认识到每个人都需要神的赦罪恩典。亲爱的刘文姐妹，也请你为我的家人得救来祷告，也为我在职场上人际关系的健康能有能力做光做盐来祷告。以马内利，韩文弟兄。谢谢韩文弟兄来信，让刘文知道你每一天呢都会通过微信反复的收听过往的节目啊。这让我想起呢，30多年前我刚加入良友电台团队的时候，只能够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现在呢，不仅是可以利用微信来收听，并且呢，我们的互动是非常及时的。以前呢，只能够收到手写信件，现在随时有电邮跟短信，让我们可以保持联系。那另外呢，良友电台也提供了往期的节目，可以供书香家人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来收听啊，这也是过去呢很难以想象的。所以如果呢错过了以前所读的书，也可以在往期节目当中呢去搜寻。这本情感健康的门徒在刚出版不久之后，刘文就选读了。我个人呢，也从这本书当中得到许多的帮助。确实，我们在情感上的受伤，有时可能来自于家族的因素啊，但是不要忘记了，在主里面，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有一些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模式，我们的思考方式，可能是源自于家庭的因素，但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有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因此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智慧和能力来胜过家族所给我们的一些不好的影响啊！感谢主，韩文弟兄还邀请家人可以一起来听这一本书啊！那知道你们能够大得帮助，对我来说是一大激励，也会为韩文弟兄家人的得救来祷告。另外看见你在职场上希望能够有健康的人际关系，为主做光做盐，心中非常的感动，也为你感恩，求主帮助你，使你成为众人的祝福。也欢迎你再继续和刘文保持联系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魔术家的外甥，是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一集。这7集的故事集呢，篇幅都不长哦。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看到第8章电灯柱前之战的下半段，还要进到第9章纳尼亚的创立。 在茫茫黑暗中总算有一点动静了，有声音开始唱，距离很远，迪格里难以断定歌声来自何方，瞬间似乎来自四面八方，时而又像来自地底下。这低沉的声音真像大地发出来的声音，只是没有歌词，调子也不很协调，却是一种无可比拟最美妙的杂音，是他从没听过美妙的几乎令人难以把持的声音。那匹马叫了一声，似乎也喜欢这妙音，好像拉了几年马车之后又回到了老地方，可以像小马一样玩耍，还见到他以前见过也喜欢过的某个人正从田野那边过来，递给他一块方糖似的。马车夫说，妙啊，这不是很动听吗？这时又发生了两件怪事。第一件事，突然有许多声音附和起来，声音之多不可胜数，却很和谐。第二件怪事是，这一片黑暗的上方突然闪现出众多的星星，并不像我们在夏夜晴空看到的一颗一颗温和的出现，而是这一瞬还是一团漆黑，下一刻就有成千上万的光点跳跃而出，布满天空，有彗星、行星，也有单独的星，这些星比我们世界里任何一颗都要明亮巨大。万里无云，新的星群和新的歌声同时出现。如果你们也能和迪格里一样亲自耳闻目睹，你一定会觉得是星星在歌唱，也一定会认为那低沉歌声呼唤他们出现并歌唱的。马车夫说，太棒了，如果我早晓得有这样的事发生，就会一生都做好人了。这时地上的声音逐渐响亮，好像凯歌，而天上的歌声和着地上的歌声响亮地唱了一遍之后，就渐渐微弱了。可是就在这时候又发生了另一些事，远远的近地平线的地方，天空开始转灰，一阵非常清新的微风开始吹拂，天空渐渐转为灰白，在黑暗背影的衬托之下，可以看到耸立的山峰的形状，低沉的歌声始终没有间断过。又过了一会儿，天色更亮一些，他们可以看清楚彼此的脸孔了。马车夫和两个孩子张着口，睁着眼，沉浸在那歌声里，仿佛歌声使他们想起了什么。安德烈舅舅的口虽然也张着，却不是愉快的表情，倒好像下颚和脸孔分了家，快要掉下来似的。他弓着背，两只脚抖个不停，显然他不喜欢那歌声，如果有个老鼠洞好爬，他早就爬进去躲了。至于女巫，她的情形又不同了，看起来她好像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乐声，她两唇紧闭，两拳紧握，打自那歌声开始，她就觉得这里的世界充满魔力，可是这种魔力和她的不同，比她的强大。他憎恨这声音，如果捣碎这世界或所有世界能使那歌声停止的话，他会不惜一试的。再说那匹马，他静静站在那里，两耳向前竖立，皮肤不停跳动，不时喷鼻，还踏着步。这时候看来，他再不像是一匹拖车的疲乏老马，对于他是战马之子的说法，你也不会疑惑了。东方的天际由白转为粉红，再变为金黄，那歌声越来越高昂，整个空气都震动起来了。就在歌声逐渐提至最强劲、最欢愉的瞬间，太阳升起了。迪格里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太阳，那悬在强国废墟上空的太阳看起来比我们衰老，而这个比我们年轻。你不难想象到太阳出生时扬起的欢呼声，阳光投射在地面时，这几位旅客才第一次看清楚他们置身在一个什么地方。原来这里是一个山谷，一条宽阔而水流湍急的大河蜿蜒其间，向东方日出之处奔去。 南面是大山，北边是一些低矮的丘陵，只是这山谷只有泥土、岩石和水，没有大树、丛林，甚至连一片叶子也看不到。各种颜色的泥土看起来颇为新鲜、温暖，且生气蓬勃，令人兴奋不止。直到你看到那位歌者，才会忘了这一切。大约300公尺远的地方，有一只雄赳赳、气昂昂的狮子，面对升起的太阳站着，张大口唱歌。女巫说：“这世界真可怕，我们得马上施魔法飞走。”安德烈舅舅说：“夫人，我完全同意，这真是最讨厌的地方，一点也没有开化。如果我还是个年轻人，手里有支枪。”马车夫打断了他的话：“啊，你不会以为可以打中他吧？”贝雷说：“谁又会做这种事呢？”朱蒂斯女巫喊：“老笨蛋，快施法术！”安德烈舅舅阴险诡诈地说：“当然，当然，夫人，我必须让两个孩子拉着我。迪格里，马上戴上那回家的戒指。”他想扔下女巫开溜。朱蒂斯叫了起来：“哦，是戒指是吗？”说时迟，那时快，他伸手就要去掏迪格里的衣带，迪格里却握住贝雷的手大喊：“当心点，你们两个只要哪一个再走近一步，我们两个就消失而去，把你们永远留在这里。”不错，我的荷包里有一只戒指，能够把我和贝雷带回家去。你们看，我的手都准备好了，你们还是乖乖地站在那里别动为妙。对于你，他看着马车夫和那匹马，我觉得很抱歉，可是我也没有办法。至于你们两个，他看着安德烈舅舅和皇后，你们都是魔术家，你们应该快快乐乐地住在一起。马车夫说：“你们别吵，我要听那歌声。”因为那歌声这时候已经转变了，狮子围着那块空地来回走动，唱着新歌。这首歌比他先前召唤星星和太阳的要柔和轻快些，是一种温柔而抑扬的歌声。他边走边唱，山谷里同时长出了青草，像潭水一般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又像波浪一样向四面小山蔓延而去。不久，这草波浪已经爬上远方大山低处的斜坡，使这年轻的世界一分钟比一分钟更温柔，一分钟比一分钟更可爱。微风吹拂青草的声音现在也听到了。过了一会儿，除了青草之外，又有别的东西了。高一点的山坡上长出了一些石楠属的植物，杜鹃花就是石楠属的一种，使得山头变成黑压压一片，一些绿色东西在山谷中出现。迪格里起先不知道那些是什么，后来就在他身边也长出这么一颗东西的时候，他才看出来是一种尖尖的东西，上面长出许多手臂，臂上又长满了绿色的东西，越长越大，差不多每过2秒钟就要长高一寸，越来越多，到处都是，他们周围也长满了这种东西。等到长得和他一样高的时候，他知道那是什么了，他叫起来：“是树。”如贝雷后来所说的，最讨厌的是不能让你安安静静地看完整个过程。就在迪格里喊出树的同时，不得不往旁边跳开一步。原来安德烈舅舅又靠拢过来，想去抓他的衣带，不过就是抓住了他也没有多大好处，因为他一直认为绿戒指是回家用的，所以他想抢的也正是右边衣袋里的绿戒指。他并不知道绿戒指在此时此地并无用处，可是在迪格里方面，他当然不愿意丢掉其中任何一枚。女巫喊道：“不要动，站过来。”“不行，还要再站过来一点。如果谁想走进这两个孩子10步以内，我就敲破他的脑袋。”他把从电灯柱上扯下来的铁栓高高举起，作势要扔出去。谁也不否认他会是个射击能手。他说：“好啊，你想和这孩子偷偷溜回你们的世界去，把我扔在这里。”安德烈舅舅也发起脾气来了，再也不惧怕他了。他说：“不错，夫人，我有这个意思，毫无疑问，我有这个打算，这是我的权利。我感到非常惭愧，被人家看为卑鄙的人物， 在你的面前我已经谦恭到不能再谦恭了，可是有什么用呢？你曾经抢劫，我再说一遍，抢劫了很有名望的珠宝商，你还强迫我请你去吃昂贵的中餐，现在我也顾不得面子了，告诉你，我只好上当铺去把表和表链当了来请你。我还要告诉你，夫人，我们家族里就没有哪一个是常上当铺的，只有我堂兄爱德华是例外，只有他才做这种丢人的事。不过他那时是在当义勇兵，那顿令人难以下咽的饭，就是现在我还心痛呢。你的谈吐和行为使得在场的人都以不怀好意的眼光看着我们，我觉得我已经在公众面前丢尽了脸，以后再也不能在那一家餐馆露面了。你伤害了警察，你还偷了……马车夫打断了他的话，别吵了，老爷，真的不要吵了，现在要做的是倾听和观看，不是讲话。他说的对，真有许多事物值得看，值得听。迪格里早先留意到的那棵树，现在已经长成为一棵山毛榉了，树枝轻柔地在他头顶上方摇曳着。他们站立在凉爽碧绿的青草地上，草里长满了雏菊和金凤花，离他们不远处沿着河边也长满了柳树，又在他们的另一边附近交错开遍了紫丁香、野玫瑰、杜鹃花和红醋栗花。那匹马嘴里含满了连根拔起的美味青草，狮子不断前后来回庄严的巡行，歌声亦回荡着，每次它靠近一点都令人惊心动魄。贝雷对狮子的歌声越来越感兴趣，因为他发现歌声与那些不停发生的事物之间是相关的。当一排暗绿的棕树在百多公尺远的山脊上钻出土来，正好与狮子一阵阵低沉延续的音调配合，又当狮子突然发出一连串轻快的音符时，四面八方忽然出现了许多樱草花，贝雷诧异极了。就这样，随着一种莫名的激动，他感到万物，正如他所说的，的确都是从那狮子的脑袋里出来的。一听到他的声音，你就留意到他正在创造什么东西。只要周围望一望，就看到了诸如此类的事接连发生。贝雷兴奋得没有时间去恐惧什么了。说到迪格里和那马车夫，每当狮子向他们走近一点，就不由自主地跟着紧张一点。至于安德烈舅舅，虽然吓得牙齿一直打颤，可是那两条腿又不争气地抖个不停，要跑也无法跑了。突然，那女巫冒冒失失地走向狮子，狮子则唱着歌，步履沉重地走过来。走到离他们差不多十二公尺远，女巫举起铁栓就朝狮子的头部扔过去。这么近的距离，任何人都能投中，更不用说是女巫朱蒂斯了。铁栓刚好击在狮子两眼之间，只见铁栓随着砰的一声就落到草丛里去了。狮子还是迈着不缓不急的步伐，继续向这边泰然自若地走过来，好像不知道已经给人敲过一记似的。虽然他那柔软的脚掌没弄出什么声响，你却可以感觉到地面因承受重量而震动不已。女巫一看情形不对，惊叫一声，拔脚飞奔，转眼间就在树林里不见了。安德烈舅舅也照样转身开溜，不小心绊到一根树根，摔了一跤，整张脸栽在一条汇向河流的小溪里。迪格里和贝雷静静站着，没有移动半步，甚至还不确定是不是要逃跑。狮子不理会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他的血盆大口虽然张着，却不是用来咆哮，而是张开来歌唱。狮子现在靠他们很近，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他的鬃毛。两个孩子的想法很矛盾，生怕他偏过头来看他们，可是又奇怪的希望他会偏过头来看他们一眼。尽管他俩目不转睛地注意着，狮子却直走过去了，像没看见也没闻到他们似的。走了十几步又转回头经过他们身旁，继续向东走去。安德烈舅舅一面咳嗽一面嘀咕着站起来说道，好了，迪格里， 我们已经摆脱那女人了，那可恶的狮子也走了，马上戴上戒指牵着我走吧。迪格里一面避开他，一面说，站开一点，贝雷，不要靠近他，到我身边来。安德烈舅舅，我先警告你，你要是再走过来一步，我们就立刻消失，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了。安德烈舅舅说，小老爷，这一刻你想怎样做就怎样做吧，你真是最不听话、品性最差的小孩。迪格里说，不要怕，我们要留在这里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我猜你也希望知道别的世界像个什么样子，现在到这里来了，难道你还不高兴吗？安德烈舅舅叫了起来，高兴？你看看我这副样子，再看看我这最好的上衣和背心。他这时确实是狼狈不堪，当然喽，起先穿得那么体面漂亮，直到从马车里钻出来又跌进泥泞的溪水里，就更加难看了。我倒不是说这地方不好，却不挺有趣。如果我还年轻，也许早就带一些精壮的小伙子先到这里来了，在这地方来一次大狩猎，也许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这里的气候很好，我从没有呼吸过这么清新的空气。如果环境能再好一点的话，相信对我的身体一定有益。我要是有一支猎枪在手就好了。马车夫说，万恶的枪，我想我得去看看我的马草莓了，看要不要给他刷刷身。那匹马比某些所谓的人还有人性些。说完就转身向草莓走去了，口里随即发出马车夫呼唤马匹用的那种嘶嘶声。迪格里问，你还以为用枪可以把那狮子打死？你没有看出他对那根铁棒一点也不在乎吗？安德烈舅舅说，虽然朱迪斯有许多不对的地方，可是那妞儿倒真勇敢，他刚才做的是一件英勇的事。说着说着，他又搓起手来，好像忘记了每次见到朱蒂斯就吓得像老鼠见猫似的。贝雷说，那么卑鄙邪恶还说是英勇呢，狮子做了什么伤害他的事情吗？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纳利亚故事集的第一集，魔术家的外甥。我们今天看完了第八章电灯柱前之战，还进到第九章，看到纳利亚的创立哦。这一只狮子亚斯兰，它开始创立纳里亚，接着故事会如何发展呢？不要错过下一回，继续看这一本《魔术家的外甥》。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